嫉妒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。所以现在什么意思呢？现在要回归根源，意思就是说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当你读预表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卫的得胜，你看见大卫的成，你看见大卫有权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的权柄是基督的权柄，大卫宝座的根据乃是基督的宝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怎么登宝座的？很清楚的，他来到地上，降世为人，他与不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反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谦卑到地步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今天许多人讲权柄都争来的夺来的，都以为是地位的，不是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有权柄，所有的权柄都是借来的。什么时候你摇摇晃晃，什么时候人挑战你的权柄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就像亚哈斯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兆头呢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为什么童女怀孕生子？因为神老早一个应许，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做人类的救主，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等到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她是从圣灵怀的孕，所以要给她起名叫什么？叫以马内利。所以哪里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哪里就有神与我们同在，叫做以马内利。所以这个兆头呢就很清楚了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主耶稣真的降生以后，真的实体来到了以后，真的权柄的实体来到的时候，你现在还知道说大卫的宝座不过是影子而已。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够存到永远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启示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你读历史，是亚哈斯碰到的是亚述，西西家碰到的是亚述，在亚哈斯的时候向亚述靠拢，在西家的时候向还有他的后裔向埃及靠拢。但是很清楚的，主一再要给他们看见属灵的意象。你如果光是看见历史，光是看见预言，你得不到解释的。所以真正的解释是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好，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现在这个翻译有很重要的关系，很重要的关系的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有很多的翻译本，为什么我们喜欢和合本？那和合本到现在也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唯一的圣经是可以大家一同能念的。在美国不行，美国你有你的版本，我有我的版本，不可能说我们同声来念一段圣经，不行。那只有在华语的世界里，尤其大家都用和合本的时候，你看见不管怎么样，大家能够同声来读它。那和合本有一个很特点在哪？和合本就是它非常忠实于原文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到书店去看哪一本参考书对以赛亚书有帮助，你只要看他相信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。如果告诉你这是以赛亚第一本书，或者他是从第四十章开始，你就知道他重在第二本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整个的来源。那么还有，你怎么知道一个译本是好的译本？你就要看他这一节第七章十四节是怎么翻的。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有的翻译本，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必有闺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闺女呢，比跟童女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又有一点一样，所以是模棱两可的东西。你如果真的问犹太喇嘛，你说希伯来原文到底这里的童女是指着什么来说？那么所有懂的希伯来我会告诉你，那我相信这是对的。就是根据原文呢，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翻译。一个翻译是童女，另外一个翻译呢是少妇。所以当你看见 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翻译的时候，那你怎么知道哪个翻译是对的呢？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如果是兆头，就不是天天发生的事，天天发生的不叫兆头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如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，那是天天发生的事，你不叫它叫做兆头。所以根据上下文呢，很明显的不错，这个词在原文有两个不同的翻译，但是根据上下文呢，只有一个很清楚的，这个一定是指童女来说的。那么好了，希伯来文呢，这个童女这个字有两个字，有两个不同的声音。但是感谢主在哪里呢？就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。那这段话很明显是引以赛亚书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以赛亚书是希伯来文，马太福音呢是希腊文。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童女只有一个意思，没有两个意思。所以明白吗？如果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的话，我们可以非常100%的有把握，这里的童女本来就是指着童女说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有一天主耶稣不只是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跟就在大卫的城里面，就在上次的水沟头。你知道以赛亚宣告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件事发生了，你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。那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可能一点点看，我们很快的就要跳到第八章。那么当以赛亚说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那个地段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但是你看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，很明显的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看哪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。所以很明显呢，他带着他的儿子，先是在上池的水沟头，他慢慢的就往什么地方，就漂布地的大路上去。所以一路上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他一路往下走的时候，一路从集训泉一直到罗街泉，明白吗？那么从这个泉到那个泉，而且从大卫的皇宫一直到所罗门的园子，那么一直如果往下走的话，那么一面走一面就看一些场景。那根据那些场景，很自然的他就说了一些话。比方说你来到第八章，他说第六节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他带着他儿子从上池的水沟头，然后就沿着东墙，那么明明看见说在那个墙的下面就是磐石，这个磐石的里面有一个隧道叫做迦南的隧道。那么你记得那就是水沟头，那个就是大卫怎么进到大卫城里面去的。那么也很明显的，那个上池的雨水就自然的就经过了这个水道，然后从窗口就漫出来了。所以当你慢慢往下走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什么？就看见了希洛亚缓流的水。在这个时候一面走一面以赛亚就说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所以当他看见那个希洛亚缓流的水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这个以赛亚他是有时间的望远镜的，他能够看见将来有人说钉他十字架 定他是家，匠人就弃绝了这块的石头，因为他们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环流的水是厌弃不得的。如果你厌弃环流的水的话，如果你生来是瞎眼，你眼睛怎么会得到医治呢？你眼睛得到医治，就是因为你到希罗亚市去一洗，眼睛就看见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路上往南走的时候，一路上就看见什么呢？就看见希罗亚环流的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也许以赛亚有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看见那天的晚上，当我们的主耶稣从这个最后的晚餐出来，当他离开那个小楼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唱着诗出去的。他们往哪里去呢？他们是往橄榄山去，是往克西马尼园去。当他们要往橄榄山去的时候，一定经过希伦溪谷。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有个习惯，要唱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。那么到底他们唱什么诗呢？我们知道一定是诗篇113一进到118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，等到他们真的走在希伦溪谷，慢慢要爬上这个橄榄山，要爬上克西马尼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是月亮月光的晚上，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一同唱诗，他们很当然很自然，大概在那个时候唱到诗篇118篇。那么唱到诗篇118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的感觉像我们的主感觉那么深刻了，因为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方角石。原来有一个背景，当初他们盖所罗门圣殿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有匠人了，那个匠人就是圣殿的匠人，他们知道石头应该摆这里摆那里，所以起头他们找了一块石头怎么摆都不对，所以呢这个匠人就把它弃绝了。那么怎么弃绝的呢？觉得摆在圣殿山是多占位置，所以我们应该从圣殿山把它推下去，所以他们自然的呢就把那个石头呢就往下推，最后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呢就埋葬在什么希伦溪谷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的主唱着那首诗走在那个希伦溪谷的时候，那么尤其想起这些的背景，尤其想起诗篇118篇，它里面当然有很深的感觉。他现在走在希伦溪谷，他实在说来就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。好了，等到圣殿快盖好的时候，这个匠人呢发现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缺了一块石头，怎么摆都摆不，怎么样都不可能填满那个空间。最后忽然想起来，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当时我们觉得有一块石头是多余的，我们把它不是把它推到谷里面去吗？应该那就是我们所要的石头。所以呢他们就派匠人就到山谷里面去，然后就把那个石头推推推推，一直推到山上，就果然放着这个圣殿快完成的时候放在上面，果然圣殿完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表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的主真的被弃绝，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三天三夜果然是在地心，果然在山谷里面，但第三天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把那个石头就推推就推到山上去，所以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彼得就讲了这一番话？为什么呢？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。那个建筑不是指着圣殿，那个建筑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先知以赛亚走在那个希伦溪谷上，他当然会想起将来那个故事，他当然会看，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他看见说基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那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水涌尽了，也就在那个时候，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所以你看见吗？ 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欢流的水。那当然，所有的长江大河都比希罗亚欢流的水要好得多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是希罗亚欢流的水，巴比伦呢，是长江大河，是尤法拉底河流过整个的城，何等的壮观！当然。